所幸的不能公开说，所说的非我所信，我被张力折磨。向学生传福音，遭家长投诉。当我继续爱孩子，家长向我道歉。不要将信仰强加学生，他们自己会思考。一点一滴真诚关心学生，活出而非说出信仰。我拼命装成温柔忍耐恩慈良善的样子，其实自己是最需要拯救的那个。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教师节特稿，做基督徒老师，说说你的挑战和困惑。文境界读者家人 Serena。 我是一位新入职的高中老师，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怀揣意向，饱含热情，却也在迷茫中。曾是一枚生物学博士，曾以为会为科研奋斗终生，却最终放弃科研，坚信是神的带领，带着要用生命影响学生的意向，走入体制内的高中做生物老师。然而一入职就被泼了冷水，学校里面坚信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以及对于基督徒的鄙夷，让我不可以公开宣告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我甚至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去向同事传福音。作为新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关爱和影响自己的学生，不知道如何去靠近他们。近期因为在某次沟通中不小心伤害到了孩子的自尊而内疚，有些不知所措，也找不到解决办法，然后决定为这个孩子和自己的沟通方式祷告。就在这样子的祷告中，神奇妙地修复了我跟学生的关系。我不知道这个样子的经历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但是很感谢神，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他却是改变人心的神。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神 Stone， 我很想用耶稣的心来看待学生，但常常被世界的标准所左右。文清，笔者并非师范出身，从美国读完机械工程的研究生后，回国在一个二线城市的国际学校教书。工作开始前抱着很大希望，觉得能够关怀学生，分享知识，为主做见证。后来慢慢认识到国内高中教育的现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全民性的应试倾向。从校领导、家长到学生，大家都目标明确，考高分进名校是最好的成功。在此大环境中，好老师的标准也变得非常单一，帮助学生们在考试中拿到高分。至于学生是不是明白所学科目的意义，基本无人真正关心。学生们付出极大艰辛，在高中课堂为了考试而学习，一旦拿到名校 offer， 所学所练的绝大部分便毫无意义。这样的教育促使学生成长为功利的人，而对学生从知识中获得启发，从引导中树立品格，基本是毫无帮助的。笔者目前已经离开做了3年的高中老师工作，曾经作为一个基督徒教师，在为主做见证上有如下一些体会。由于在课堂上直接讲到福音的内容是不允许的，有时就连一些知识性的分享也需谨慎，否则非但不能荣耀主，还会遭人误解。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是，注重建立与学生个人的关系，真诚关心他们，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而不是简单直接的在课堂内外提及信仰。传福音真的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以真心换真心，着急不得。年轻的战场，我曾经作为校企合作的技术人员， 到一所大学代课一个学期的专业课。作为一名基督徒教师，面对官场般的学校很心痛，因为在那所学校中，大多数的领导，一部分的老师都不是为了学生考虑，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奔波，很多事情看在心里又无可奈何。虽然作为短期的老师，但是也要让我屏蔽我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同事，不要让我的朋友圈影响到他们，而他们所做的却是怎样的事情。求上帝祝福保守那个学校的学生、老师还有领导，求主怜悯拯救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 Vicky， 约翰一书说，上帝就是爱，我想作为老师能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吧。孩子们进入学校学习，要学习课堂知识，也要学习为人的道理。孩子们都是有差异的存在，作为老师要一视同仁对待，其实有时候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升学考评的压力。信仰是个人问题，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过度灌输宗教教义，以防止表现狂热的态度。当然，基督徒老师也有难处理的问题，比如不醉酒，比如人类起源等等。学校中的教材讲的是进化论，圣经是创造论，如何给孩子们讲呢？要么不做历史老师，要么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相信孩子们能理解。至于领导理不理解就不清楚咯。雅瑜，我是一个基督徒，曾是一名教师。我想如果我教的是历史，我首先要告诉学生，人是上帝创造的，而不是什么猿猴进化的。如果我教的是语文，我会愿意跟学生讲伊甸园，讲创世纪。如果我教的是音乐，我一定要教给学生几首赞美诗，首推奇异恩典。春花，我95年分配到教育系统，96年开始聚会，刚信耶稣，心灵火热，对灵魂充满热爱，每天面临40多个灵魂，里面有一颗火热单纯的心，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孩子，不能把福音隐藏，不能眼睁睁看见这些灵魂而无动于衷。于是我便借着语文课中的故事或情节，或者生活中的事件，或者学生所犯的罪，引到神的救恩上来。特别是一批学生即将升级，我更是心如火烧，总是拿出时间来分享福音。当时是班主任，学生对我特别喜欢，所以没有家长投诉。现在呢，不当班主任，有时也传福音，个别家长会打电话告到校长那儿，校长找了几次，我也不好意思了，只好说好吧好吧，我课堂上不传了。其实因为传福音也受到弟兄姐妹的评论，我曾经也困惑过，我是不是这样做有点过火，但那时神用他的一句话告诉我答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一天中3次这句话从里面显出来，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责任，我应当传福音。只是现在我非常软弱，只有暑假时给来到教会的孩子传，平时很少传，请大家为我祷告，将起初火热的心仍赐给我，使我看灵魂为宝贵。发言莫，我任职于国内顶尖高校，压力大，任务重，最大的挑战是很多时候真的觉得工作繁重琐碎，该如何保持对工作的热情，用良心好好关爱学生，在看不见的地方也为神尽心服侍。我记得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牧师说过，信心是什么？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简单点说，就是好好活着，以彰显神是活的。潘，我是大学老师，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在学生和同事面前没有好见证，犹如主的名，反而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所以现在不像刚信主那么热心传福音， 希望今后自己的生命更成熟，有基督的馨香自然散发，吸引别人来认识主。黄云洲，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每天都有基督的确信带在身上，也就是有基督复活的盼望，不致随流失去。向小喵，我是一名大学老师，我的挑战是，一是处理好评职称和提高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教书好不好，负不负责，爱不爱学生，学校并不管，只要论文、科研、获奖这些搞好，就能评职称。职称越高，工资越高，越被社会认可，所有的都按资排辈。如果你遇到一个大学老师为学生着想，请珍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是出于爱和责任心，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神说，第一诫命是爱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这是我所努力的吧。挑战二，基督徒的身份可能导致失去饭碗。虽然宪法规定个人信仰自由，不过目前我的状况还好，虽然可以选择安逸的生活，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各种技能，让自己即使不得不离开学校也能好好生活，交托给主吧。挑战三，恩威并重。有时遇到基督徒是自己的学生，老师要 hold 住所有的学生，需要有威，但在教会里大家都讲平等，所以学生是基督徒有时会角色混乱。挑战四，工作量太大，职业病，喉咙坏了不能唱赞美诗，还有颈椎病什么的。最感恩的是周末可以聚会，可以和教会的学生们共同成长，时刻保持年轻。此外，其实我们很忙，寒暑假也有很多工作的。李 Jeffy， 没有冲突和困惑，不是骗人的哦。基督徒所恪守的是爱，我们教育工作者爱周围复杂的成年人不是很容易的，爱小孩子就简单多了。我是学特殊教育的，以前在特殊学校上课，目前在普通小学。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懂得不少，可是在爱和宽容这些方面常常还不如有障碍的儿童。教师在学校要做一个爱的榜样。赵晓，我是一名大学老师，教授生命科学，不可回避要讲到生命的起源。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告诉学生生命是神创造而非进化而来，很费了一番功夫。这几年的经验是，不强求学生一下子接受神创论，而是将生命各部分构造以及在时空上配合的精准与奇妙贯穿整个课堂讲授给学生。然后我问一下，如此精准的结构是随机碰撞进化而来，你们相信吗？比如有性生殖要有精子和卵子的正确结合，如何解释刚好同时进化了同物种匹配的雄性与雌性呢？在生命科学内，这类问题太多了，神的创造贯穿始终是无法否认的，所以用不着像吵架一样的将信仰强加于他们，他们自己会思考的。感谢主，可以在生命科学领域内见证神的荣耀。沙伦玫瑰，我曾经是一名基督教老师，在学校工作了12年，但是在上半年学期结束时，我辞职成为教会全时间童工。12年的工作中，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给我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影响是，我可以带着一份天赋的使命感，将学生视为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每次上课前提名为他们祷告，更看重对他们内在生命的塑造，而非仅仅止步于对文化知识的传达。在课后愿意花时间与他们对话交流，关心他们的灵魂。冲击是，如何将我所持守的基督教价值观融入到教学中，我所信的不能直接公开说，我所说的非我所信，这其中的张力折磨了我很久。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带领，神让我知道，只有将我所信的完全融入到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就不只是用口在讲授，也是用我的身体，用我的生命在传授。所谓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就是这个道理吧。就像耶稣一样，他不仅是真理的本体，他的生命和生活就是真理的见证。感谢神，让我曾经当了12年教师，让我在执教的过程中体会到耶稣基督牧者的心肠。现在我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基督徒教师，我很愿意成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牧者，帮助和影响更多的人。愿神因我得荣耀。小手掌，最大的挑战就是收不收家长送来的各种大小礼品，接受就等于受贿，还是相当于接受感谢？如果拒绝，怎么拒绝才不伤害家长和大班同事的心？他山有月，作为基督徒老师，最大的挑战是真正抛开属地的追求，心灵接受割礼，价值观被更新，在职场活出见证。当我向学生发福音单张时，遭到家长投诉，我嚎啕大哭。但当我继续关爱他的孩子，他最终向我道歉。每当讲课时，一有涉及心灵方面的信息，我就忍不住要讲信仰。学校合并了，临分手在学生催促下带他们做了决志祷告。我们被禁止传福音，但基督的爱人人需要。现在我可以靠着耶稣拒绝灰色收入，扭转为自己名利对学生的压力。我们的价值观不被更新，信仰就无力。我因为论文是买的，主动放弃了尽职机会，就在给境界留言的今天，面对迎接检查领导让我准备假材料，我衡量再三，顶着巨大压力决定亮明信仰，明确拒绝。没想到领导竟表示理解，转而为我调换了其他不需要作假的工作。每一步，撒旦总会给我们压力，恐吓我们，但我们若与神同行，就常得胜。刘弟兄，感谢主，在7年前2010年8月10日，神拣选我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此之前2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本着自己的心去爱去教育，经历了各种风波，爱得疲惫不堪。我原以为教育是最美好的事业，而在这份美好的事业当中，看到周遭的环境和自己爱的枯竭，陷入绝境，觉得教育已经没有意义，无法再走下去。在绝境中，在自己生命的绝望中，主耶稣拯救了我。朋友带我来到教会，认识了神，慢慢认识到靠人的爱终究会枯竭的，但神的爱是源源不绝的。这些年靠着神的恩典，在学校里，在孩子们面前活出神的荣耀，流淌出神的爱。因着神的恩典，我的眼光看这世界不再是绝望，而是充满了怜悯。学生和家长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了问题，我不再抱怨责备他们，而是转向神为他们祈祷。因为祈祷，我看到神在我身边动工，满心充满喜悦和盼望。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我会拿出圣经放在办公室桌面最显眼的地方，让所有老师都看见圣经，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所行所做的都来自于神的话，神的爱。我不觉得我的职场和我的信仰有什么冲突，我觉得神把我放在学校这个职场，真的是对我最大的恩典，让我在学校，在孩子们面前可以活出基督的爱。永恒的价值，对我来说一视同仁很难做到，不知不觉就会偏向听话乖巧成绩不错的学生。事实上，那些调皮的成绩不理想的学生需要老师更多的关心，自己却常常没那么多耐心，留下了许多亏欠。邯郸牡丹，每次想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感觉羞愧。基督徒教师不更应该成为学生灵魂的工程师，引导他们认识上帝吗？ 可是现在每次看到学生想传福音却不敢传，盼望所有基督徒教师都有为学生、为教育政策祷告的负担。信，在强调成绩的应试教育下，看重成绩的好坏，关注作业的完成与否，还有保证学生安全、强调纪律等等压力。而且大班教学没能关注到每一个学生，不能因材施教，更甚的是还需要提交各种材料，生命的挑战很大。幸福，当我试图去改变一个孩子，当孩子表现出悖逆时，我自己情绪是难以自控的，是愤怒的，甚至会有暴力的倾向。这个时候，隐藏的罪一点一点显出来。当我发现我里面的高傲、自私、自义、不饶恕、报复心时，我很纠结。我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去克服，却还想拼了命地伪装成温柔、文雅、忍耐、恩慈、良善的样子。头脑上很清楚，要依靠神才是唯一的出路和拯救，可实际上还是依靠自己，一次次挣扎，一次次失败，仍然会选择自己的天然力量和方式。我认为自己是个好老师，盼望可以拯救那些孩子心灵的残缺，结果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失败，自己是最需要被拯救的那一个。
天有点黑了，孩子啊不要怕，路有点难走，就歇歇再出发。在远方的你，一个人也不孤单，背上行囊，越过山岗，还有阳光。他们欺负你了吗？像曾待我一样吗？他们夺走你所爱了吗？像待我一样吗？他们鞭打你了吗？像待我一样吗？他们羞辱你一次一次，像待我一样吗？看昏暗的天空，不要哭，还有我。你可以安歇在我怀中睡着，看群山的尽头，别担心，还有我，在你背后有坚固的手。担心，还有我。 坚固的手，看昏暗的天空，不要哭，还有我，你可以安歇在我怀中睡着，看群山的尽头，别担心还有我，在你背后有肩膀。